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4月11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星期一，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的外长在日本广岛连续第二天举行会谈，并参观了当地纪念二战的和平纪念公园。克里和其他政要参观和平纪念公园时，日本学生们欢呼并挥舞旗帜。公园内保留着1945年原子弹轰炸后一所房屋的废墟。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克里都在推动核不扩散运动。克里在和平纪念公园的留言簿上写道，世界上每个人都应该看到和感觉到此地纪念的力量。他表示，世人不但有责任消除核武器威胁，而且有责任全力以赴避免战争。联合国也门事务特使艾哈迈德星期一对也门停止持续一年多的敌对行动表示欢迎，并说现在是从边缘退回的时候了。也门政府与胡塞反政府武装于星期天午夜开始实施停火，双方都保证遵守停火协议。也门政府得到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联盟支持，而胡塞反政府武装于2014年末控制了也门首都。按照预定计划，双方将于4月18号在科威特举行和谈。艾哈迈德说，也门已饱受暴力蹂躏太长时间，现在终于有了重建国家的切实机会。他表示，实现停火是也门恢复和平的第一步，也门不能承受更多的死亡。和叙利亚停火一样，也门停火也包括允许运送人道救援物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说，中情局不会对被拘留者使用水刑，即使未来的美国总统下令使用这一讯问手段，中情局也不会从命。美国2001年遭到恐怖袭击后，中情局曾使用严厉的讯问手段，以迫使恐怖分子嫌疑人供出有关可能发动袭击的信息。2001年的恐怖袭击造成近3000人死亡。奥巴马总统2009年就任总统后，禁止使用这类讯问手段，指出其中很多等同酷刑。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上个月表示，他将动用所有合法权限来遏制恐怖分子，但不会命令军方或其他机构违反法律。早些时候，川普曾表示支持使用比水刑更严厉的手段。另外一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克鲁兹参议员今年2月说，为了保证国家安全，他将恢复使用所有必要的强化讯问方式。陷于困境的乌克兰总理亚才纽克星期天说，他将辞职以便为结束基辅政治危机而组建新政府铺平道路。亚才纽克在电视和推特上表示，他将于星期二正式向议会提交辞呈，并希望此举能使乌克兰有机会在选举、立宪和司法等领域实行新的改革，以及加入欧盟和北约。亚才纽克的内阁在今年2月举行的不信任投票中过关，但两个政党因此脱离了执政联盟。人们对亚才纽克提出批评，认为他应该为乌克兰每况愈下的经济和改革进程缓慢负责。如果乌克兰议会不能在新总统人选上取得一致立场，就有可能提前举行选举，但波罗申科总统担心国内不稳定局势进一步恶化，因此寻求避免举行新选举。俄罗斯新闻报道说，叙利亚军方正准备和俄罗斯空军一道采取重大的军事行动，重新夺回对战火频仍的北部城市阿波洛的控制权。各位听众，您刚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的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业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Introductions, Part 1. This program introduces Elizabeth and Gary, the hosts of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今天我们开始播讲商务通英语。下面我们学习第一课，人物介绍第一部分。我们要介绍主持人Elizabeth Moore 和语言专家 Gary Angleton.
In this program, we will follow the story of an important business trip. We will follow the meetings and negotiations between several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As we study these meetings, we'll interview some of the participants. We will also look closely at the language they use for conducting business in English.We'll see how successful use of English can lead to success in business and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这套课程重点讲语言的表达功能，教我们在各种场合怎样使用恰当的语言进行商务和社交。语言有各种表达功能，例如提出要求，表示确认，表示不同意见，表示道歉等等。在这套课程里，我们要围绕一次重要的商务出差旅行以及几家国际公司之间所举行的会议和商谈来学习商务英语。在谈论这些会议内容的同时，我们还要采访几位与会人士，我们还要学习这些人士在洽谈业务时使用的英语内容和形式。Gary 是我们邀请的语言和文化专家，他曾经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主修语言学，后来获得哈佛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硕士学位。我们今天的访谈涉及以下一些重要的词句。
Guest
嘉宾，客人。
Guest
我们曾经在新动态英语里学过这个词。商务通英语邀请的嘉宾要谈论他们在美国从事商务的经验。
Interview
访谈。
Interview Tips
忠告、提示、暗示。
Tips
这个词也有小费的意思。我们在这个课程中将学习到很多关于美国商业文化和商业语言的常识。
Documentary
纪录片。
Documentary
商务通英语课程就相当于广播形式的纪录片。我们的嘉宾要先听商务旅行的对话录音，然后进行讨论。我们还将学习到这样一些重要词句。
Background
经历，个人情况。
Background Linguistics
语言学。
LinguisticsB.A. Bachelor of Arts Degree
文学士学位。
B.A. Bachelor of Arts Degree M.B.A.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egree
企业管理硕士学位。
M.B.A.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egreeI got my B.A.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我在加州大学获得文学士学位。
I studied linguistics.
我主修语言学。
Interview.
访谈时间。下面我们就请听 Elizabeth 采访 Gary。
Our guest today is Gary Angleton.Gary is the host of Gary's Tips and also of Culture Tips. Gary's Tips and Culture Tips will be regular features on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Hello, Gary. Welcome to our show.
Hello, Elizabeth. It's great to be here.
On each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program, you'll talk about how to use English in business situations.
That's right. I'll give tips about American culture and about us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business. I'm glad we're able to do this radio show together.
I am too. I'm excited about doing a radio documentary on using English for business.
Me too. I think it will be interesting and useful for our listeners.
Gary, let's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your background.
Sure. What do you want to know?
How did you get into the language consulting business?
Well, my training is in linguistics.
Oh, where did you study linguistics?
I studied at UCLA.
That'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right?
Right. I got my BA there in 1979. Then I went to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to do an MBA. While I was doing my MBA, I taught business English to foreign students.
That's interesting.
After I got my MBA, I started my own business. I began helping foreign companies do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Now I also work with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eople who need help with their English.
We're so happy to have you on our show.
I'm happy to be here.
Great. Let's take a break.
Gary Angleton, 同时也负责商务通英语的 Gary 提示和文化点滴这两个专题，为大家讲解美国文化以及如何运用商业英语的常用知识。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注意听 Gary 怎样描述他的学历。
Gary is the host of Gary's Tips and also of Culture Tips. Gary's Tips and Culture Tips will be regular features on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Hello, Gary. Welcome to our show.
Hello, Elizabeth. It's great to be here.
On each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program, you'll talk about how to use English in business situations.
That's right. I'll give tips about American culture and about us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business. I'm glad we're able to do this radio show together.
I am too. I'm excited about doing a radio documentary on using English for business.
Me too. I think it will be interesting and useful for our listeners.
Gary, let's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your background.
Sure. What do you want to know?
How did you get into the language consulting business?
Well, my training is in linguistics.
Oh, where did you study linguistics?
I studied at UCLA.
That'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right?
Right. I got my BA there in 1979. Then I went to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to do an MBA. While I was doing my MBA, I taught business English to foreign students.
That's interesting.
After I got my MBA, I started my own business. I began helping foreign companies do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Now I also work with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eople who need help with their English.
We're so happy to have you on our show.
I'm happy to be here.
Great. Let's take a break.
Variations.
词句代换。在 Elizabeth 继续同 Gary 进行访谈之前，请大家先听一些词句的变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My training is in linguistics.
I studied linguistics.
I got my BA.
I graduated with a BA.
I taught business English to foreign students.
I taught business English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fter I got my MBA, I started a business.
After I got my MBA, I formed my own business.
各位听众，现在 Elizabeth 继续采访 Gary Angleton。Gary 的父亲是军人。Gary 小时候曾经在德国和泰国住过。先请听这次采访中使用的一些词句。
An overseas client.
海外客户，外国客户。
An overseas client. Political science.
政治学。
Political science. Scholarship.
奖学金。
Scholarship. M.A. Master's degree.
文科硕士，硕士学位。
M.A. Master's degree.I got a Fulbright scholarship.
我拿到了富布莱特奖学金。
I did a master's in public policy.
我拿到了公共政策硕士学位。
We're back again with our guest, Gary Angleton. Gary, it seems that you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Yes, I travel abroad a lot, and I'm often on the phone with my overseas clients.
How did you get interested in doing international work?
Well, I grew up in an international family. My father was in the army, and when I was young, we lived in Germany and Thailand. And my mother is Korean. I've spent quite a bit of time in Korea visiting my grandparents and other relatives.
Oh, do you speak Korean?
Yes, I do.
I didn't know that. I've also lived abroad.
Oh, really? Where?
In China, I studied political science at UC Berkeley in the 70s. Then I got a Fulbright scholarship to study in China.
Where in China did you live?
I lived in Shanghai. After I left China, I did a master's in public policy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And so, how did you get into radio?
I worked at the local radio station when I was at Georgetown. I discovered I liked asking questions.
You'll get a chance to ask lots of questions on this show.
I sure will. Let's take a break.
Gary 的母亲是哪国人？ Gary 会不会说这种语言？ Elizabeth 曾经在哪个国家学习过？我们再听一遍他们的对话。
Gary, it seems that you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Yes, I travel abroad a lot, and I'm often on the phone with my overseas clients.
How did you get interested in doing international work?
Well, I grew up in an international family. My father was in the army, and when I was young, we lived in Germany and Thailand. And my mother is Korean. I've spent quite a bit of time in Korea visiting my grandparents and other relatives.
Oh, do you speak Korean?
Yes, I do.
I didn't know that. I've also lived abroad.
Oh, really? Where?
In China, I studied political science at UC Berkeley in the 70s. Then I got a Fulbright scholarship to study in China.
Where in China did you live?
I lived in Shanghai. After I left China, I did a master's in public policy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And so, how did you get into radio?
I worked at the local radio station when I was at Georgetown. I discovered I liked asking questions.
You'll get a chance to ask lots of questions on this show.
I sure will.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现在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In Germany and Thailand. He lived in Germany and Thailand. Where did Gary live when he was young? He lived in Germany and Thailand.Korean. He speaks Korean. What language does Gary speak besides English? He speaks Korean. Political science. She studied political science.What did Elizabeth study at UC Berkeley? She studied political science.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She got her master's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Where did she get her master's?She got her master's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现在请继续听 Elizabeth 和专家 Gary 进行的访谈。下面是我们会用到的单词。
First name and last name. First name and family name.
名和姓。
First name and last name. First name and family name. Miss.
小姐。
Miss. Mrs.
太太，夫人。
Mrs. Ms.
女士。
Ms.
We're back with Gary Angleton, our language and culture expert.
Hi, Elizabeth.
Hello, Gary. Our listeners have sent in some email questions, Gary. They have some questions about American business culture.
I'll try my best.
Our first question is, do Americans usually use their first name or last name in business?
Well, this is a difficult question. Not everyone feels the same about names.
What do you prefer?
Personally, I always use my first name, but some Americans prefer to use their last names. To be safe, use the name that the other person gives you. I always say, please call me Gary.
Our next question is, when speaking with women in business, when should we use Miss, Mrs., or Ms?
Well, Miss is for single women, Mrs. is for married women. They are older words.Ms. is a newer word. Ms. is easier to use than Mrs. or Miss because you don't have to know whether or not a woman is married. I always use Ms. because with Ms. I usually don't offend people.
What do most American women in business prefer?
I believe that most American women prefer Ms.
Thank you, Gary. Let's take a break.
这段访谈的内容很重要，讨论的是美国人在商业交往中如何称呼别人。有的人喜欢正式，有的人喜欢随便。一般来说，对于刚认识的人要正式一些，除非对方告诉你叫他的名字就可以了。例如
Please call me Gary.
否则最好称呼别人为某某先生、某某女士。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Our first question is, do Americans usually use their first name or last name in business?
Well, this is a difficult question. Not everyone feels the same about names.
What do you prefer?
Personally, I always use my first name, but some Americans prefer to use their last names. To be safe, use the name that the other person gives you. I always say, please call me Gary.
Our next question is,When speaking with women in business, when should we use Miss, Mrs., or Ms?
Well, Miss is for single women, Mrs. is for married women. They are older words. Ms. is a newer word. Ms. is easier to use than Mrs. or Miss because you don't have to know whether or not a woman is married. I always use Ms. because with Ms. I usually don't offend people.
What do most American women in business prefer?
I believe that most American women prefer Ms.
Sentence completion.
我们接下来做完成句子的练习，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做。
Listen. Complete the sentence.
Some people use their first name in business, but others prefer to use their...Last name. They prefer to use their last name. Most American women prefer to be addressed as Ms. They prefer to be addressed as Ms. In the past, people used to address all married women as Mrs.People used to say, Mrs.
Gary's Tips
Gary 提示在这一节里我们要讲向人提要求的时候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功能 请大家先学习几个有关词句。
Language function
语言功能
Language function Request
向对方提出要求
Request Offer
向对方表示愿意提供帮助
OfferI'd like a glass of water, please.
我想要一杯水。这句话使用的就是提要求的语言功能。
Would you like another cup of coffee?
你想再要一杯咖啡吗？这句话使用的是表示愿意提供帮助的语言功能。下面请听 Gary 提示。
Hello again, Gary. Can you tell us more about Gary's tips?
Sure. In Gary's tips, I'll be giving tips about language functions.
What's a language function?
A language function is something that you do with language. An example is a request. You make a request when you ask someone to tell you something or do something for you. For example, in an airport, if you say,Can you tell me where gate 21 is? You're requesting directions to gate 21. If you say, I'd like a glass of water, please, you're requesting a glass of water.
I understand. What are some other language functions?
Oh, there are lots of different language functions, like offering, refusing, confirming, and agreeing. For example, when you say, Would you like another cup of coffee? You are making an offer.
I'll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more about language functions in the coming weeks.
Yes, it's going to be fun.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today.
Thank you. I'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Gary 说,
A language function is something that you do with language.
语言功能是用语言来表达某种意图。除了我们这一段所讲的提出请求，语言功能还包括表示愿意提供帮助，表示拒绝、证实、同意等等。我们再听听 Gary 是怎么样解释语言功能的。
Hello, Gary. Can you tell us more about Gary's tips?
Sure. In Gary's tips, I'll be giving tips about language functions.
What's a language function?
A language function is something that you do with language. An example is a request. You make a request when you ask someone to tell you something or do something for you. For example, in an airport, if you say, Can you tell me where gate 21 is? You're requesting directions to gate 21. If you say, I'd like a glass of water, please, you're requesting a glass of water.
I understand. What are some other language functions?
Oh, there are lots of different language functions, like offering, refusing, confirming, and agreeing. For example, when you say, Would you like another cup of coffee? You are making an offer.
I'll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more about language functions in the coming weeks.
Yes, it's going to be fun.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today.
Thank you. I'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各位听众，今天是商务通英语第一课。今天我们开始学习人物介绍第一部分，介绍我们的主持人 Elizabeth Moore 和语言专家 Gary Angleton。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星期一，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的外长在日本广岛连续第二天举行会谈，并参观了当地纪念二战的和平纪念公园。克里和其他正要参观和平公园时，日本学生们欢呼并挥舞旗帜。公园内保留着1945年原子弹爆炸后一所房屋的废墟。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克里都在推动核不扩散运动。克里在和平纪念公园的留言簿上写道，世界上每个人都应该看到和感觉到此地纪念的力量。他表示，世人不但有责任消除核武器威胁，而且有责任全力以赴避免战争。联合国也门事务特使艾哈迈德星期一对也门停止持续一年多的敌对行动表示欢迎，并说现在是从边缘退回的时候了。也门政府与胡塞反政府组织武装于星期天午夜开始实施停火，双方都保证遵守停火协议。也门政府得到以沙特为首的联盟支持，而胡塞反政府武装于2014年末控制了也门首都。按照预定计划，双方将于4月18号在科威特举行和谈。艾哈迈德说，也门已饱受暴力蹂躏太长时间，现在终于有了重建国家的切实机会。他表示，实现停火是也门恢复和平的第一步，也门不能承受更多的死亡。和叙利亚停火一样，也门停火也包括允许运送人道救援物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说，中情局不会对被拘留者使用水刑，即使未来的美国总统下令使用这一讯问手段，中情局也不会从命。美国2001年遭到恐怖袭击之后，中情局曾使用严厉的讯问手段，以迫使恐怖分子嫌疑人供出有关可能发动袭击的信息。奥巴马总统2009年就任总统后，禁止使用这类讯问手段，指出其中很多等同酷刑。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上个月表示，他将动用所有合法权限来遏制恐怖分子，但不会命令军方或其他机构违反法律。早些时候，川普曾表示支持使用比水刑更严厉的手段。另外一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克鲁兹参议员今年2月说，为了保证国家安全，他将恢复使用所有必要的强化讯问方式。陷于困境的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星期天说，他将辞职以便为结束基辅政治危机而组建新政府铺平道路。亚采纽克在电视和推特上表示，他将于星期二正式向议会提交辞呈，并希望此举能够使乌克兰有机会在选举、立宪和司法领域实行新的改革，以及加入欧盟和北约。亚采纽克的内阁在今年2月举行的不信任投票中过关，但两个政党因此而脱离了执政联盟。人们对亚采纽克提出批评，认为他应该为乌克兰每况愈下的经济和改革进程缓慢负责。如果乌克兰议会不能在新总统人选上取得一致立场，就可能提前举行选举，但波罗申科总统担心国内不稳定局面进一步恶化，因此寻求避免举行新选举。俄罗斯新闻报道说，叙利亚军方正准备和俄罗斯空军一道采取重大的军事行动，重新夺回对战火频仍的北部城市阿勒颇的控制权。国际文传电讯社星期天援引叙利亚总理哈勒吉的话说，军事攻势旨在解放这座城市，阻止所有没有加入或者破坏今年2月停火的非法武装组织。报道还引哈勒吉的话说，从反叛武装手中重新夺回这座城市的控制权，将使得叙利亚军队向东推进300公里，直逼伊斯兰国的据点戴尔祖尔。接着两周前重新夺回古城帕尔米拉的势头，终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军队已经把下一个目标锁定在戴尔祖尔地区。各位听众，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4月6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遭到中国官方媒体猛烈批评的香港电影十年在上周末获得了香港 电影金像奖最佳的电影奖，这部将时间点设在十年之后的未来，借此探讨香港政治与社会现象的电影具有什么样的时代意义呢？而在香港人民当中取得多少共鸣，当中的预言是否可能成真，这部电影呢是否也是对于北京政府持续打压的反弹呢？今天的时事大谈很高兴呢请到十年的监制蔡雷鸣先生到节目当中谈谈拍摄十年的心路历程以及得奖的感触。蔡先生你好。
好，你好你好。
此外呢一起来参加讨论的还有华人民主书院的校长前社民联主席陶君行先生。陶先生您好。
你好。
另外我们还有曾经在香港担任记者工作多年的独立评论人士网民北风的温云超先生。北风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欢迎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51来参加话题讨论。那首先我想先来请教一下蔡雷鸣先生，当初为什么你想制作《十年》这部电影，而在过程当中呢您本人还有这个伍嘉良导演还有其他的导演编剧跟演员们是否曾经受到任何的刁难呢？
其实《十年》是我们在两年前大概2014年头的时候开始的，那当时香港已经面对一个转变，特别是国民教育以后，我们看见社会的状况已经有很多改变。那我们都想，哎，拍一个关于香港未来的电影，然后我们就用一个5个短片来讲不同的题材，关于香港未来十年之后，香港会变成怎么一个的香港？但是2014年，只是大家也知道，对于香港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因为9月28号之后就发生了79天的雨伞运动。那这个雨伞运动正好是我们在筹备这个电影中间的时间，所以对我们整个的剧本啊，这个编剧的方向其实有一定的影响。那我们是2015年头的时候制作这个电影的，所以现在电影看出来是比较一个对未来的前途是比较黑、比较灰暗的一个图画。只是在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受任何的影响，因为香港其实也是一个还是一个可以自由可以去创作一个地方。当然我们电影出来之后这个情况就可能我们有面对更多不同的压力，但是制作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压力的。
是那蔡先生刚才你也提到说在电影本身呢在制作过程当中讨论过程当中香港也经历了很多事情，包括这个雨伞革命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电影分成5段故事，分别有这个浮瓜、东禅、方言、自焚者跟本土蛋。我们知道在这个方言当中谈论的是广东话遭到了边缘化，那么还有这个本土蛋里面呢拥有本土意识的人遭到了红卫兵的攻击。那你认为说这样子的一个剧情跟情节是否确实反映出了香港目前正在受到的一个困境，那是否未来会更加恶化？
此时香港过去特别过去2-3年呢你知道香港在9次之后我们是有一国两制的很特别的情况，但是过去几年我们明显的感觉的一国两制是受到威胁，所以但是从哪一方面去呈现出来，可能是透过语言透过中港两个地方的很多矛盾我们看得到。所以方言这个短片里面讲的广东话跟普通话，这个是我们做很多 research 发现这个是很正的，特别是在一些小学生里面很多父母对他们的期望就是要他们讲普通话，因为普通话是有机会当他们这样的发展。 所以我们只是探讨一个问题，是不是广东话它的价值可以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可以还是保留这个很重要的价值。所以另外一个能带出来的议题当然是关于本土这两个字，因为香港过去可能一两年对于这个字可能也有很多不同的讨论。只是本地党西域里面它是透过一个很基本的东西，就是吃的胆去探讨，连我们吃的胆可能将来面对也有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是不是可以再反思我们对未来是不是可以还是保存一些是关于香港本土的意思。是本土这两个字我觉得不单是政治方面的，只是关于我们生活上面文化上面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两个这个题材来探讨我们关于香港本土的题目。
是那我想接请教您这个蔡先我们刚刚讲这个广东话这个部分，我们知道这一次呢有几位这个十年的导演他是这个拒绝以这个普通话接受采访的，他们坚持要说广东话所以你认为说我之前在这个去香港旅游的时候曾经遇到过就是说如果你说普通话的话，店员其实对你会比较不一样的态度，直到我跟他表明说我是台湾人之后态度可能变得比较好一点。那所以说今天这个普通话与广东话之争在香港是否也代表了折射了香港人对于北京政权的一种恐惧的心理呢？
我其实觉得也不是太严重的问题。当天我们金像奖之后，我们的采访当时我们其中一个导演就是觉得当天我们是很高兴，而且在香港一个地方我们希望用广东话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感受。只是他也说，只是他不是对普通话不尊敬还是怎么样。只是希望用广东话去真诚的去表达我们的感受但是另外一方面只是香港跟内地的矛盾其实也是有的，特别是过去几年中国的旅客来香港购物不同的事情，确实令到香港人对内地人的有一些感受是不太认同他们的行为的但是我觉得也不是完全的反抗对抗普通话的讲普通话的人但是我觉得这个矛盾一定存在在香港。
是好的，谢谢您说到广东话呢，我们线上就有一位从广东打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我们请他来发表他的意见。广东的魏先生你好，魏先请说。广东魏先生，魏先可能现在不在线上了，那我先请教魏先吗？是否广东的魏先生？魏先请说。
是这样的，我本身我是在广东，我又是广东人，我也在大陆出生，然后呢我对大陆人他那种思维方式以及他们做事方式我非常了解，他要做什么我基本上清楚，基本上按照他这个体制他的习惯思维的话，他是不存在这个多元化这种思维方式的，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大一统的这种思维方式，就是说其实他是不允许有多元文化的他认为这个东西会威胁他的那个统一，所以呢他肯定会淡化本土或者淡化本地。你像广东来说，他基本上现在当官的基本上都是外地的都是外省籍的，基本上可以说是以广东本土的或者是广东人呢，其实在广东根本上没有说话的权利，甚至我们有时候想其实广东只不过是一个殖民地而已，是不是？
是，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他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其实他也许不会做得很急，但是他温水煮青蛙，它会慢慢，它会淡化，它会淡化你那种本土的那种东西，它会想办法去办去做。
好的，
啊，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谢谢广东魏先生。那我们针对这话题呢，我就想来请教一下，也在香港的这个陶君行先生啊。我们看到这个《十年》这部电影呢，有一段叫做《浮瓜》，《浮瓜》里面的讨论说，北京为了要在香港通过国安法，特别故意要在香港制造动乱，让民众心中产生恐惧，进而来接受北京的保护。那我想请教一下陶先生，在您现在的观察里面，香港人民心中是否对于北京有这样的恐惧呢？那么对于北京的这些都要通过的法律或者是军队，是否也有这样子的恐惧感？
当然有了，就是因为比如说97以后17年差不多，香港人的感受就是你一国两制没有了，就是特别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感受到就是我们很多的亚国，现在没有一国两制了，我不相信这个制度，所以呢，香港人有一种港独的倾向，其实是政府搞出来的。我可以举个例子，我们最近这一年讨论这个港独的问题，就是梁静茵第一个提出来的，就是他骂这个香港大学的刊物的时候，其实他背后当然有他自己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继续用这个强硬的路线可以为自己的连任，但是对中央来讲，对中共政权来讲，他也是希望可以将我们的民主运动打成为分离主义的运动，方便他在香港的管制跟控制。
是那我想接请教一下北风哦，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这部电影本身这个所谓的这种本土的意识，那刚才陶君行先生也提到了港独的问题，你认为说有很多的批评认为这部电影在鼓吹港独，你认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吗？那这个港独本身呢，或是本土意识呢，是否其实是因为北京的逼迫才产生这样的意识的？
回答您这个问题之前，我首先想跟蔡先生致歉，因为我用自己的方式看到了这部电影，所以我也同时得到很多大陆网友的委托，他们也通过自己的方式看到了这部电影，希望蔡先生能不能公布一个 PayPal 或者是银行账号，我们可以把至少相当于一张正版 DVD 的价钱转给您，然后避免你的权益在这方面受到损害。所以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关于香港这个独立或者本土的意识的问题，这个电影本身对这些东西有没有一个倡导性？但是在我看来，其实对于任何一个地方来讲，基于本土的文化的民族的这些自觉或者是本土的这些议题，都有其充分的正当性，并且这种本土的价值也是民族价值的最主要的核心的内容，所以我不觉得任何的题材文艺作品包括电影，即使在港独这方面有所彰显，我觉得也是完全正当的。但是这部电影来讲，在我看来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触及这个问题，更多的是反映香港人在面对当下这种困境之下一种无奈的竞争。尽管电影说是十年之后的香港，但事实上香港现在发生的事情已经超过了电影当中的展现出来的东西，例如我们看到的包括书店的老板遭到红卫兵的攻击，但事实上发生在香港的就是书店老板被直接越境绑架回了中国大陆。我想这部电影很恰当的时候出现，然后提供给包括香港人还有中国大陆的人一个思考，就是面对这种越来越残酷的环境，我们的抗争的手段我们可以去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整个社会又能接受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是，好，谢谢北风。那我接下来请教一下蔡先生啊，就刚才我们都提到所谓这港独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也是对这部电影大加的批评，尤其是当中的一段叫做自焚者，也就是说认为说这一段电影里面这段故事呢，对于鼓吹港独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您认为这样的批评合理吗？那么你认为说现在尤其是现在香港年轻的一代是怎么看待香港本土意识呢？蔡先生。
此事在《自焚者》里面，他导演真的是用讲读，只是赖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不可以有自己 独立的思考能力而不是只是遵从某一些的人的思想的想法。所以他只是问很简单，就是我们可不可以有自己的思考的空间，独立的思考。讲读只是他一个问题，一个手段，不是他要追求的东西当然这个讲读这两个字过去几年也是特别的敏感呢只是导演这想表达，就是他为什么不可以问这个提这个港独这两个字，他只是一个提问，不是真的要推行这个字。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本土这两个字我刚才也说，其实在香港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他们真的是对本土他们对香港很多特别的情感，过去几年从保育不同的地方的题目他们对香港很多发展他们很有意见，是不是全都是要全都是很资本主义的哪个方向全都是起高楼大厦，起一些 shopping mall 他们对此事是很有意见，所以他们出来的这个意思是是这个年轻一代特别重视的但是两代之间的矛盾就是比较大。上一代因为他已经享受过去他的努力，现在他的成果他不希望放弃的，但是年轻一代像什么也没有嘛现在香港的房子也是很贵，所以他们只是追求一个另类的方式。本土这两个字就是成为他们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是，那蔡先生，我想接请教您哦，在电影里面我们也看到有这样子的对白，他说呢，这十年我们失去最多的是信任，这个香港人所失去的这个信任呢，这个对白所说的是对北京政府，还是对香港政府，还是对人与人彼此之间的不信任？那你刚才也提到说，电影里面彰显出香港人两代之间的一个隔阂。我们看到电影里面有一个对白也是说，他说你跟你爸一样，什么都迁就政府，所以是不是这个北京势力的影响，让香港的这个代沟两代人之间的代沟越来越大？那这样的不信任又是否让人家想起当年这个文革里面的互相批斗的不信任呢？蔡先
生。好只是过去三年多梁振英上台之后我们真的看到政府跟一般的市民他们的信任真的是很越来越小了。因为只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一个 logic， 就是我们的政府常常说的一些事情是没有一个很基本的 logic， 而且是一般市民是看得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信任就是过去三年慢慢减少的信任。所以你看到雨伞运动的出现一些年轻人对本土一些追求的出现，只是我觉得是他们希望可以自己能够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的前途所以我觉得是政府有一定的关系当然我们也是知道香港的政府是受到国内的政府的影响，他也不能够决定什么很大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矛盾在香港只是回归以后，我觉得过去三年的情况是特别特别的严重。
是，谢谢您。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不过接听他们来电之前，我再请教一下陶君行先一个问题，就刚才也提到这个年轻人的部分刚才您也提到港独，就你的观察来讲，目前香港年轻一代对于香港的前途是怎么来看的？
当年我们这些年轻人都会觉得，就是过去我们努力那么多年，我们争取民主那么多年，然后不成功，所以呢就引发一个倾向，就是本土啊，包括勇武啊，这些抗争。但是我觉得最大的责任就是这个中央政府跟这个特区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不断的挑起这些矛盾，还有就是你知道香港现在的社会矛盾很严重， 刚才建制蔡建制他也说，就是香港的官商勾结啊，跟这个地产霸权，其实令我们年轻一代觉得没有希望。我们现在不抗争，未来怎么改？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影响是很严重，特别就是雨伞的所谓的失败以后，大家都感觉到就是很没有希望，所以走这个方向。其实我觉得最大的责任就是中央政府，比如说十年这个片，如果没有中央政府，其实没有太多人关注这个事。其实我也没有机会看，今天我在下午的时候才有机会在这个 YouTube 看，就觉得很有这个时代的意义的一个点。但是如果中央没有这个打压，我看它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
是，那我就想请教一下这个北风哦，所以你认为说这部电影在香港目前的情况来看，现在这么政治纷扰，然后雨伞革命之后的一个香港，你觉得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意义？
我想十年，特别是透过自焚者那一个片段，其实反映出一个终极的追问，就是香港的民众可以在追求自己的民主和自由的道路上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走出多远。我想这一点，当香港政府，特别包括北京政府，不愿意再回应香港通市民的诉求的时候，当占领79天的雨伞运动也无疾而终的时候，香港民众出现了今年年初二的旺角之夜，那接下来还会走多远？我想这个电影它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此，直接提出了这个终极追问，并且引发大家思考，并且在电影中也给予了一定的正面的一个肯定的评价。我想这一点都会有一个深远的影响。
是啊，其实呢，我们感谢北风。我们知道了，除了北风有这样的看法呢，香港演艺学院的电视电影学院的院长舒淇他也说，为十年得奖他感到开心，因为这部电影呢已经超越了电影本身，是香港的宣言，是代表了香港人的价值观。那最后呢，我们只剩下大概2分钟的时间，我想最后来请教一下这个蔡连明先生啊，刚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包括还有像北风、陶君贤也都提到了，他们是透过其他的管道看不到这部电影的。那我们知道这部电影呢，上映的时候也没有很多的影院愿意来播放哦。现在得奖了，受到了关注了，那么很多人都对这部电影感兴趣。接下来要怎么样来传播这部电影的理念，让更多人知道呢？
只是我们下一步就是会把我们的电影出一个 DVD， 大概是8月份的时间。另外就是也会在一些网上的平台要当然是要付款的情况来看，我们也知道昨天好像在国内有他们的方法可以看到，但是我们还是鼓励观众用一个正确的方法的来看，因为我们之后还是会把 DVD 推出来，放上不同的网络的平台，让更多人可以看到，就在香港我们也会继续举办一些社区的放映。也会找一些地方可以跟不同去分享，所以只是十年到最后，只是我们还是一部电影，我也是一个电影的工作者，我们不是什么政治的人物但是只是我们透过电影去想象香港的未来而且我们十年的当中的故事是我们不想看到的未来，我们不想看到之后，我们今天就要做一点事情，我们希望十年是唤醒香港观众能够为香港做一点事。
是的，非常感谢蔡连明先生。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香港电影十年折射出何种现实情况的讨论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电影十年的监制蔡连明先生，还有华人民主书院校长钱盛明联主席陶君醒先生，还有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搭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时事搭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观众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还有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我们的美国之音真名论坛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 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互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 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